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十愿好像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哪一个才是上主？哪一个才是至高神？哪一个是主宰？这个是法老的问题来的。对于他公平一点来讲，他是不应该认识上主的。在他有生之年，他没有敬拜过，没有人跟他讲过。所以当摩西说上主叫你放走他的子民，他就说哪个是上主？哪个是耶和华？再听下去，他心里面一定有个疑问，怎可能是这一班奴隶的神来命令我？作为一个超级文明古国，主宰着近东世界北非地区，拥有众多神明保护的国度，是比起全地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优越。法老不认识，不知道这些奴隶的神是哪一位。上主所以一早就跟摩西说，他最终是会让埃及人都知道我是上主。耶和华，今天我们多数翻译做上主 The Lord。 这种知道不单止知道个名字，更加是知道没有一个神明好像上主一样的，甚至在全地上只有上主一位神，而这个大地就是属于这个创天造地掌管万物的上主。这个知道也是今天我们在第九、第十灾我们会细心地去看的。我们再一次将听到的时间交托给主。天父上帝，我们都恭敬地去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体会明白，在我们这么多年之后的人，我们看回你在埃及的时候所做的事，给我们有更多一重生命的体会。求圣灵指教我们每一个人要明白的真理。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读过了十灾的前奏，即是象变蛇，然后就读了第一灾水变血。在第一灾里面是讲紧将个尼罗河那些水源和全地的水都变成血，是针对紧当时埃及人将尼罗河当作神明。尼罗河很重要的，因为是一个生命的源头，是一个近似沙漠的干旱地区，有河呢就有得种植，有河水就有生命，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生命的命脉是源自尼罗河的。其实从我们人类文明都知道，有河的地方就会开始发展人类文明，文明古国全部都是在河边的。第二灾呢，同样是针对着生命的问题，哪个掌管生命？是蛙灾。在古代的埃及世界，他们的神明，你去过博物馆或者你看电影都看过了，他们拜的神明多数是动物头像，而他们有一个神明是青蛙头。那个青蛙头是让到去表达那种生育的旺盛。你知道一个青蛙就产很多卵，跟着很多蝌蚪，那些蝌蚪就变成很多小青蛙，所以是一个很繁茂茂盛的一种象征。所以他们就将青蛙头的神明当作是掌管生育的神明，这个是头号大事来的，能够让人能够生育繁衍下一代，在古代世界非常重要。所以第一、第二灾都直接宣告着，上主说我才是真正赋予生命的神，我才是真正让人能够生育下一代的神。而即使在埃及这个地方，生命和生育都掌管在上主手中。其实第一章我们都看过的，一开始法老王，即是再早多年的法老王，想去控制以色列人的人数，就给苦工他们做，希望他们累又不会生仔那么多，谁知上主就令他们越生越多。 已经是一个证明来的了。而今天我们看的十灾的最后两灾，其中的选段第九灾是讲的黑暗之灾。不如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预备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天举手，使黑暗临到埃及地，这黑暗是可以触摸的。摩西向天伸手，幽暗就临到埃及全地三天之久。在埃及，太阳是众多偶像神明当中最高的，因为人看到很高的就是太阳，在头顶。神这个神明是在他们的系统里面是最高神明，而法老王亦都是被称为是太阳神之子。而加上主让埃及众神之中最高神明他们所掌控的太阳都不能见，这个就是显现上主的能力更加厉害，他完全遮蔽了个太阳，法老是无能为力的。这种黑暗呢就不是一般你入到房不记得开灯又没有开窗帘没有光的状态，不只是这样，因为圣经里说个黑暗是可以触摸到的。大概是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一些沙土风沙的情况，不单只是在屋外面，在屋里面都感受得到。你点埋蜡烛点埋火都没用啊，因为跟着那一节是说三天之内人彼此不能看见。我这部不知道做什么，大家看不到对方啊。还有他告诉你那三天是怎样，你只能够躺平啊，床都落不到。好可能你隔离的太太先生你都见不到他，是这种状态。触摸到的也可能真的是那些沙土灰尘是完全将任何光都遮蔽，点灯都没用。这种是神迹来的，的确这件事是直接传达了法老的强权以及埃及众多神明的信仰都没有办法在上主面前站得住，包括他们的最高神明。这个不是一个天文现象来的，不是说太阳那天有什么事啊、日食啊，不是这样。为什么？很简单，经文给你看到，只是局部是埃及这个地方有这种摸到的黑暗。在埃及边旁的歌山地，即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都是埃及来的。为什么？有亮光，即太阳依然照他们，只是埃及这一带全部在那种摸得到的黑暗里面。上帝让他们经历三日完全没有自由、没有行动的能力的状态，完全黑暗的状态。当上主出手，没有人阻挡，没有一个他们声称的神明做到任何事。但你又记得，象变蛇的神迹，第一灾的时候，那些埃及术士都能够照样变嘛。第二灾其实他们都可以的，青蛙从尼罗河跳上来的时候就遍满他们埃及人的家，不同的碗又有，睡觉地方又有，甚至跳上他们的身，术士都做到，都可以叫一些青蛙繁衍出来。但去到第三灾开始，术士跟不到了，已经他们无能为力，他们甚至已经跟法老说，哎呀，这里真是神的手指在动啊。去到第五灾，术士自己身上都生了疮，第五灾是生疮的灾，他们在摩西面前站都站不住。而去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上主说的第十灾，他重申他会施行的这个终极的灾祸。我们又读这两节，预备起。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大约夜的时候，在埃及地所有投生的都必死亡，就是从王位的法老的长子，直到推磨的婢女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亡。生是掌管在神的手里面，死都是掌管在神的手里面。不是有一个正神一个邪神大家斗法，不是有一个掌管生命的神明和死神在这里斗法，没有，从来只有一位神，生与死都在上主的手里面。这种的疫，即情况，即死亡，有人形容可能是一种疫病，但这个疫病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只有长子先死，所以也都是重复不到，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来的。埃及是极度尊崇死亡的一个国度来的， 咁即係基本上你認識埃及咧，你都係從木乃伊開始認識噶啦，係咪啊？木乃伊就係一種佢哋對於死亡嗰種嘅想像，佢哋期望能夠有永生，期望可以復生，於是有各種各式各樣嘅儀式，點樣將死人嘅屍體防腐，劏開佢，攞曬啲內臟出嚟，逐個擺落個罐裏邊去保存，然之後咧期待有一日咧。他們經過一些的死亡的階段，然後可以復活。每一個瓶裡面載著的內臟，在他們、埃及的神明當中，每一種的內臟都有一個神明去管的。所以他們的埃及的神明當中，有起碼十個以上的神明是關於死亡的神。他們很強調這件事。大家上主說，只有他才是真正掌管人死亡的神，生同死都在他手里面。而且在十灾全部的技术里面，有几个多次重复的字，让我们想到底十灾想告诉我们只是神的能力吗？不止啊，有三对的字或者三个字眼是重复出现，侍奉和神仆，其实在原本的文字是同一个字，全或者一切，英文是 ALL all地或者大地，在十灾里面不断都是重复着这几个字。组合在说什么？问一个问题，全地的人应当侍奉哪一位至高神？是王者？是强权？是强权背后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在这么多偶像里面，哪一个？抑或是我们这一位独一的上主？谁才是上主？谁才是神？其实十灾是对应着埃及一众神明对他们的打击，对这些偶像的打击。或者我们这样想，到底偶像是一样什么东西？当然一尊尊，但是偶像为什么人会去拜他？表达着我们人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期望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好想透過偶像神明當中得到啊！於是乎，其實關於神明嘅想像係啲咩嚟嘅咧？通常同生存有關啦，食水、食物、生仔、姻緣、財富、健康、力量、學業、安居樂業，能夠有自由嘅行動、有活力、生同死。大概都是这些东西来的，是表达我们人里面的渴望的投射。等着今天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所有的都是天父所赐。奉献的时候，有时候、在大堂我们都仍然唱奉献曲，我们都会不断唱一切都是由神所赐。不过在我们真正生活的抉择，你想想，其实是反映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或者我们渴望得到的是什么，无论是物质或者我们生活或者未来，这些的抉择表达着你追着什么东西。在我们追逐的当中，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记得，唯有上主是真神，全地甚至我们全个人都去侍奉他。法老他追求什么东西？法老就是追求他巩固自己的皇权和统治，他追求一个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生活，甚至全埃及都是应该侍奉他一个人的，所有东西都在他掌控里面的，他不能够容许有人跟他说 no 和跟他说异议的。再附一些问，这个世界教我们追求着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今天的文化潮流、已经少了很多了，即起码我这一辈即是细个成长的时候都会想将来要、怎样成功、事业做得好、工作、做得、即是爬即职位啊，等等啊，再细个我哋嗰啲嘅弟兄姊妹咧，年青一辈咧，唔会再追求工作顺利噶啦，即系事业成功噶啦，系咪？你觉得嗰个困身啊嘛？而家嘅世界继续推崇我哋去追一啲咩咧？追逐去满足自己，追逐显示紧我哋侍奉紧。不再是自己以外的东西，是侍奉自己的。文化是推我们去侍奉自己，你说怎样就怎样，你决定就对了， 你心里面那个呢，你找回你心里面想要的东西，那个就是反映了你呢应该要得到的东西。于是乎很多的信仰伦理都要妥协，甚至你都看到了天生性别的分野，人都要自己说的，我说是男就是男啦，我自己，我说我是女我就是女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旅行，去到的厕所是很友善的，其实意思就是男女同一格这样，不分的了。你有些厕所甚至是你说自己是男你就去咯，你说自己是女你都可以去的，即使你生理上是男你都可以入女厕。亦都开始外国有些校园，他们容许小朋友想即是去选择，不做人都可以，做动物。你要尊重我的选择，我尊重你的选择。於是人就自我定義，其實最終問緊乜嘢？我侍奉自己想要嘅嘢，侍奉自己。但人係神咩？唔係啊！但人卻係偏偏喜歡扮演神，求神赦免我哋，救我哋脱離咁樣嘅文化潮流。十災其實有一個結構嘅。嗱，上個禮拜講到，或者你都聽過，或者之前有同工都可能提過，十災嘅記載係有鋪排嘅。第一至到第九災。其實是每三組三個災一組，一二三就頭嗰一組啦，第二組就是四五六啊，跟住第三組就是七八九。而呢三組咧，佢開頭嗰一個一四七係有相同嘅即係佢記敘嘅時候咧有相同嘅元素，每一次都係一組企喺法老面前，中間咧就係只係寫去見法老。然之後咧，三六九直頭冇預警就有嗰啲嘅災害。呢九個災，呢三組嘅災咧，好似一首歌，一首個樂曲，有三節嘅，有正歌有副歌，有正歌有副歌，有正歌有副歌，每一層層層推進，從人身外所見到嘅災禍，到佢身上掂到嘅災禍，到佢自己生命身體嘅災禍，越嚟越嚴重。不過每一次呢九個災，上主施行，上主都有能力將佢收翻曬。有失咩？突然間啲蝨死曬，青蛙咩又係全部死曬，蝗蟲啊，上主收嘅時候全部帶曬去海度浸死曬，可以復原。不過呢三組咁樣層層推進，係推向一個總結嘅 crescendo， 去到最後嗰個最輝煌嘅結尾就係第十災，死亡嘅災禍。死亡嘅災禍之後就會出現一個結局。或者我们读十一章一节啦，预备起。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种灾祸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法老他必让你们离开这里。他让你们离开的时候，必全部赶逐你们离开这地。第十灾的结局就是以色列人终于出到埃及。其实神一早讲咗噶啦，佢一定会行呢一灾嘅。呼召摩西的时候已经讲定了。十灾给我们看见一幅什么图画呢？啊，好像是呢，都是上主和偶像去斗法啦。于是我们就想起很多，我们现在会看到的影视剧集书本。最近某个串流平台就将年小孩或者少年人喜欢看的一套的希腊神明有关的一套嘅小説咧，就變成劇集嘛。Percy Jackson 有冇聽過啊？講緊咩啊？嗰啲故事，這個世界有好多神明噶，有正有邪，有啲神明咧仲可以同人類生仔啊，即係 half blood 咁樣。其實呢啲神明之間又會彼此鬥法，但係上帝係唔係同緊嗰啲偶像鬥法咧？唔係咁低層次嘅。呢啲嘅神明係冇得同神鬥，根本就而上帝亦都唔係只係喺度展示佢嘅力量咁簡單。佢最重要嘅目的係要讓以色列人出埃及，並且讓人去認識佢。佢唔係成一個 show of force， 而係讓人能夠有明白真理嘅一刻。最終經歷過十災，第十災之後，法老 听到摩西咁样同佢讲，佢话你所有嘅神仆都会嚟哀我下跪，然之后叫我哋哀我哋，你哋走啦，你哋走啦，你哋走啦。点解？因为喺第十灾嘅时候，全埃及或者埃及全地家家户户都受灾害，每一家都有哭号，因为每一家都有长子，甚至是牲畜的头生的雄性的动物死亡，冇一家有得避。嗱，嚟到第十灾咧，我哋有时候睇嘅时候，无可避免就会想象啊，好惨啊，啊啲 B B 啊、细路仔啊死啊，觉得好困惑。咁我记得咧，即系细个好细个时候睇嘅一套叫《十诫》嘅电影啦吓。咁我睇呢度都有啲人应该我咁嘅年纪嘅，应该都有睇过嘅。嗰、那个主角叫做咧查尔登希士顿，都唔系好记得啦。另一个你会记得嘅做法老嗰个叫尤伯列纳。咁你唔記得佢做呢套戲，都記得佢食煙個廣告啦，係嘛？啊，應該我哋嗰個年代仲有播嘅，八十後應該冇睇過噶啦。佢做到嗰套十災咧，做十戒嗰套電影都有影十災嘅。其中去到第十災呢一個嘅災禍嘅時候咧，就係講死亡嚟到。咁佢就即係整啲即係夜晚嘅時候，咁有啲氣咁啊喺度啲街度流動，咁即係當係死亡嚟到啦。咁佢就點樣去拍攝呢一幕咧？就係喺當時法老同埋一班嘅神仆、大臣、將軍喺度商量，我哋點樣去繼續對付呢啲以色列嘅奴隸。佢哋傾偈嘅時候，有啲將軍企喺佢旁邊，其中一個後生嘅將軍突然間攣咗喺地下死咗。跟住另一個老嘅將軍就對住嗰個攣咗喺地下嘅嗰個嘅屍體就話 ：My son， 即係佢嘅仔死咗。呢一幕其實好生動描繪到，唔係淨係講緊嬰孩、小童嘅死亡，係一律每一家每一户，從大到小，只要喺嗰一家佢係長子，佢係要承繼家業嘅，佢都要死亡。的確係一個好重嘅一災，但係上帝講咗啦，呢一次有，以後唔會再有，係針對住埃及一個獨特嘅刑罰。不過如果只係抽取咗呢一災嚟睇，我哋仍然有嗰個困惑啦，咁都係有啲即係 B B 啊小朋友死。我哋好难理解，但如果你话将十灾作一个整体嚟睇嘅话，我哋应该可以睇到以下嘅情况：系十灾系对应嗰啲埃及神明，要击打佢哋。但系嗰个击打唔系净系嗰啲偶像啊，系讲紧人有一个力量，甚至一个绝对力量嘅时候，佢就会去操控别人，佢会被人提升到神明嘅地位，佢会自以为神。於是咁嘅情況底下，人就會多行反創造反人類嘅事噶啦。例如壓榨別人啦，去奴役別人啦，去殺戮別人啦，唔當人係人啦，甚至係有制度地、系統化地，要全個國家跟佢一齊做咁樣嘅事，習以為常。呢個係上帝針對嘅地方，十災係對歷世歷代每一個黨當權的權勢、君王、將領一個警告，神是會審判的，反創造反人類的事，神是會審判。如果這樣看，十災所呈現的更加是一幅怎樣的圖畫呢？其實就是讓埃及全地的人去經歷一下神的子民過去多年所承受被法老、神仆、術士以至每一個埃及人的壓榨奴役，讓他們埃及人自己切身去感受一下，當你的生存的源頭受到威脅，當你的生計不保，當你的牲畜財物不見了、沒有了，當你自己都失去自由，剛才說黑暗當中三日不動得，被困、動彈不得，冇咗生命，失去下一代，系点样样嘅情况？十灾系上主让佢哋去经历感受，佢哋长年累月几多年呢？咁起码都八十年啦，应该多过八十年添。摩西八十岁嘛，入埃及嘅时候，一百年、百几年呢一啲嘅罪行，上主让佢哋喺十灾个短嘅时间去感受经历，所以去到十一章七节嗰度话， 最终你会明白是上主自己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将加害的人和受害人分翻开。上主清楚将需要受到刑罚的埃及人和受害以色列人分别出来。而第十灾，那里杀长子这个灾，你想清楚你就明白了，回报着八十至一百年前法老他们将所有新生男婴杀害的事情，杀不杀啊？掉落河了，直接这些的血债上主会追讨，这个是审判，上主审判埃及以及法老和他们那些奴役人的制度。不过我们仍然有些地方不明白，但是法老都过程当中都有回心转意的，最后还说神是令到他心硬、你看到第十节最底，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他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法老在过程当中十灾里面有反复，去有时候都说哎呀好了你们走吧，跟着又反悔嘛，反悔一轮又再来，跟住有時候咧，又俾你慢慢同你傾條件啦。淨係你男人走，留低啲太太細路啊牲畜啊，跟住又再傾。今日我哋又讀到啊，連啲細路同埋太太都可以走啦啊，淨係留低啲牲畜。佢喺度做緊咩？佢依然要控制住，要捉住啊。咁可以想象嘅啊，十災裏邊佢哋所有牲畜都死曬，差唔多打擊喺街外啲牲畜，佢咪要攞住咯，佢要捉住咯。呢度。是讲紧佢依然系有个心硬嘅倾向，但系神令佢心变硬，可以点样理解呢？都系我哋有时候都系仍然好疑惑啊。或者我咁样去解说啊，法老嘅问题唔单止要随时都心刚硬，而系佢从不心软啊。咁啊，对以色列人当然系啦，佢对自己嘅人民都系咁噶。第一灾已经见到啦。当河水变血，当他们碗里面的水都没有，都变成血，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人民周围去掘地嘛，希望掘到水嘛。经文怎么形容法老啊？他跟摩西讲完之后，他就转身回入宫里面，没有理那些人。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当他继续跟神，跟摩西去讨价还价，有时候又认下错，是啊，放过我啦，饶恕我啦，为我去献祭啦。但是他其实有没有改呢？而且上帝是讲明要他心硬，是要留他的命，是为他作见证，见证真是全地里面只有一位上主，在全地全讲他的命。但我更加想，上帝要让法老心硬，是要让他要面对应该受的审判和罪责，不可以滑头，不可以轻易甩身，这个是公义的上主的作为。上主的公义真的全地都没有的，对于恶贯满盈的权势，上主是会施行审判，作恶的人不可以随便脱责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恩典很宽阔，真的作奸犯科的人，他们去信耶稣依然可以得到救恩，可以在天家。有时候我们都不是很接纳的，但是上主的恩典就是这样。不过上主亦有他施行公义的时候，其实在不要说那些作奸犯科的事情，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人生处境当中，你都多多少少都体会到的，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他有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跨过人生的艰难，包括自己的错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依然要负紧我们过去所选择错误的后果，是不是？买错了那只股票，现在受紧可能都是身外的选择，这样跟家人就是那十年这样过去，冇得翻转头。好多喺工作里边，喺人生唔同个范围，我哋所做嘅错误，甚至真系错罪， 那個的罪責依然是我們要去承擔的後果。上主是公義，上主有憐憫，兩者兼備，作惡者不能夠脫責。而在十災裏面，上主去特別保護他分別出來的以色列人，上主也安排平反補償的。我們讀這兩節，預備起。現在你要告訴人民，叫他們男女各人向自己的鄰舍索取銀器、金器。耶和華使人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同時摩西在埃及地，在法老神僕的眼前和人民的眼前都成了偉大的人物。在十災嚟嘅之前咧，摩西就話定俾啲以色列人聽，要去問翻啲鄰居去攞金銀啊，埃及人嘅鄰居攞金銀。嗱，呢度有個難題啦，佢哋唔係分開住嘅咩？即係埃及地啊嘛，佢哋埃及唔中意同以色列人一齊住嘅，咁以色列人喺歌山地住嘅，咁佢屋企嘅鄰居係邊個啊？咪又係以色列人咯？咩叫做同鄰居攞金銀啊？原來原本的文字也可以解做一同工作的人，大概這裡是說男人要回到他做苦工的現場，向那些奴役他們的埃及人督工，或者他們那些家主去拿回金銀，女人要去他們做僕婢的地方去拿，問他們的主母去拿回金銀。做什麼事？追討欠薪啊，做了这么多年苦工，上帝给他们有补偿，在埃及人当中拿回他们的赔偿。上主是公义的，真的全地没有好像上主那样，他去帮他子民平反得到补偿。而且上主的公义更加展现在另一点，我们有时候少去想的，就是上主没有让以色列人自己去申冤。是吗？如果在世上的国度，你现在这么弱，你过去这样虾我，我一定虾回你转头，我还捉回你的埃及人做我奴隶。十灾之后，你想想他们已经粮食又没了，埃及人牲畜又死了很多了，又不够健康，生了疮，即是刚刚好回，还要家里死了长子，这么大的打击，这个时候是最好攻占他们国家的时候，是吗？这么弱，但上帝没有给他们拿起一刀一剑，没有让他们反客为主入主埃及，而是带他们离开去迦南地。这个是上主的公义，他给摩西不是一把圣剑去斩杀那些邪恶的人，他给他一把神的杖，给他他自己的说话跟他同行。就连在十灾里面夺取生命的事情，他都没有给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做，神自己做。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度能够做到这一点。上主的公义不单止没有给以色列人去占领埃及，或者给他们去烧杀抢掠报复，他是带他们离开，这个是复活。上主留下埃及传扬他的名，更加不给他们这些受害者的子民变回加害者，他不给他的子民成为一班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430年前是埃及人欢迎他们从饥荒的迦南地逃离，去到他们的埃及里面有粮食有地方住，对他们有恩的。上主的公义真的全地都没有一个神明是这样，他不容奸恶者逃脱，亦都唔让受害者变加害者。顶住咪今日或许我哋喺生命当中有时候受到冤屈，甚至我哋觉得个环境，我哋所面对嘅情势好似好黑暗，好多嘅压迫，好唔容易备受限制。你个人嘅处境可能有时候系咁，但系都让我哋记得，我哋作为佢嘅子民，我哋嘅出路依然系呢位掌管生死嘅上帝。我哋听凭主怒，主会有他施行审判伸冤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拿起他所赐的说话 好好的遵行就得了。你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你是至圣至荣的上帝，不单只是那种你很犀利，而是你真是一位圣洁公义又有怜悯恩慈的神。我们全心去敬拜你，我们去赞美你，让我们的生命更多去似你，亦都继续去紧紧跟随你，让我们的生命继续成为光。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